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这样宝贵的一个信息交托在你圣手之中，求主你看顾一下的时间，求主你亲自告诉弟兄姐妹们何时奉献，奉献的真意在如何，他们要凭着爱心去奉献，而不是单单是遵循命令。感谢赞美我的主，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讲教真理第四课，讲的是奉献。一般关于奉献呢，我们会有几个问题。大家对奉献的一些概念哈，可能有人问说，我如果不做十一奉献的话，是否可以呢？有人或者是问，我十一奉献是不是我给神多少钱，神就一定会按照比例更多倍的回报我？我们是不是跟神好像有一个交易一样？好像神在我们投资有一个投资回报比呢，或者有些人还问说，那既然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奉献是不是就是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呢？等于打水漂了，没有用了。还是或者有些人还问哈，说那我们的奉献，我想奉献，那我一直纠结一个问题，我到底是税前奉献还是税后奉献呢？我们在开始这些。回答这些疑问之前，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奉献。奉献呢，它原文希伯来文是 teruma，这个词。那奉献它原意是什么呢？原意指的是奉献礼物，是所献的祭。这个 room 它的词根起源于是在高处被举起。所以从这个希伯来文原意我们能看出来，我们奉献不再是说我们捐一点钱，这个奉献其实更多呢是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很高贵的被举起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接下来看哈，大家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奉献是什么时候吗？哎，对，人类第一次历史上奉献就是亚伯献他的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4章2到7节，哈，这里记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奉献的记录。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为什么神喜悦亚伯的献祭，而不喜悦该隐的献祭？有些人说：“那是不是神是吃肉的，不吃素啊？”所以说不喜欢该隐所献的地里的出产啊，其实不是这样。我是怎么理解这件事呢？我查考过很多资料哈，但是最让我喜欢的一个解释方法是这样。大家看的刚才经文哈，很细节，说亚伯他献的是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什么是头生的呀？那就是第一胎呗，对不对？为什么第一胎呢？因为羊群、牛群动物中第一胎，它通常是很强壮、健壮的，可以说这个就是它羊群中这是最好的那一批。但是该隐呢？反观该隐，该隐这一部分，他并没有说该隐他这个种地中是拿出地中出熟的果实，而单单就是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该隐他没有拿出最好的那个东西给神。那出熟的果实和普通的果实有什么区别呢？出熟的果实它颗粒大饱满。这个让我想起曾经我父亲跟我说过哈，我父亲跟我说过，如果但凡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一些种植蔬菜、种植一些果瓜蔬菜、种地的经验的话，我们就知道，一般种地它首先出熟的果实做什么用啊？一般出熟的果实，它要不然是 进贡，要不然就是作为种子，多数是留为种子，他好拿这个种子继续再栽培下一批。所以从这件事情看出来，我父亲他那时候，他原来在种过地，他那时候中国有一个叫下乡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他们都要去下到各个乡下。他说，所有的这个地里结出来的果实，首先刚结出来最好的果实，一定要留下来做种子的，这是不能给别人享受的。所以再次从这个事情上，我们也有一个反思。什么反思呢？就是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出信的，然后呢，还有信了很久的弟兄姐妹们。每天我们大家都有一些灵修的时间，是吧？每天灵修的时候，大家是固定的时间吗？有的人说我是早晨，有的人说我是晚上，对吧？睡前，有的人是刚起来。OK，在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在每天灵修跟神亲近的那个时间，一定要分别为圣，把最好的时间给神。以前我灵修的时候是晚上睡觉前，晚上睡觉前马上快睡了。OK，我这时候做一会儿灵修。我现在我觉得，哦，我不能做该隐，我要做亚伯，把我一天中精力最充沛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体力、体能各方面最好的时间来亲近神。所以从这件事情，我感觉我现在是改了，我现在是每天上午这段时间，我精力最充沛，头脑最清晰，这个时刻我献给神，我来亲近神。所以劝勉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把每天时间最好那一部分来献给神，来亲近他。而并不是每天像打卡一样，早晨说啊我来了，我是跟祷告吧，祷告完了5分钟结束了，然后晚上说我祷告吧，每天像上班打卡一样，那这样会不会让人觉得你不尊重他啊，对不对？而你每天真正花出你最好的时间来去陪伴，来去跟随，来去跟他说话，是不是他会觉得哦他喜悦这样啊，对不对？所以神也一样，神同样喜欢我们献给他你认为最宝贵的那一部分。好，我们往下看哈。那我们看接下来看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奉献呢，在旧约中，它是一个命令。旧约中很清晰，大家都听说过十一奉献是吧？古代以色列人他们一共有三个十一奉献，哪三个十一奉献呢？我们看第一个。第一个十一奉献呢，就是每年献给神做举祭，被神赐给利未人的这个十一奉献，我们看看经文出自于哪儿啊？经文出自于民数记18章21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看到了吗？以色列民当时利未人特别拣选这个支派，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和田产。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专心伺候神的会幕，就是这些人都是祭司。当然，大祭司也是利未人的支派。所以呢，神就是说，那既然你们没有产业，你们有土地，你们这些人是单单要是来服侍我的，那么就让其他那另外的11个支派，他们都要来把他们的十分，每年的出产的十分之一都要献出来，把这些献出来十分之一是来归这个立位人来用，来供养他。那立位人他们的用不用交奉献呢？交十一奉献呢？那其他的民族人都要交了，那他们要不要交呢？立位人也要交十一奉献。那立位人的十一奉献去哪儿了呢？我们看经文啊，《民数记》18章26节到29节是这样说：你小谕立位人说，这是神说的哈。是告诉摩西，让摩西说的。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之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看到了吗？利未人他们也奉献十分之一，他们这个十分之一归谁呢？是把从各个支派收集来的十分之一的十一奉献，再取十分之一，单单奉献给当时的大祭司。他们要伺候大祭司一家呀， 因为大祭司这一家，他们是完全是要每天都在会幕里去伺候神的。所以从这里看出来呢，当时这个十一奉献第一种，就是为了让未得土地的立位人还有大祭司，他们可以一心一意专心的服侍神。第二种十一奉献是每年和仆婢立位人一起守节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十一奉献。我们看一下经文出处。在《申命记》14章22到26节是这样说：你要把你所撒种，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看到了吗？是每年啊，每年不是说好像我是不是这个月就奉献一次就不用奉献了？不是，要把你每年所出产的十分之一，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不仅是地里出产啊，还有你酿的酒，还有你的各种谷子，还有油炼的油。并且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听到了吗？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是要把这个东西在神的面前去吃。这是在各种节期呀、啊，在节期的时候。那有些人说，那会幕有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很大呀，然后很多人离会幕很远呐。那有些那时候包括以色列有圣殿的时候，那更是以色列的版图很大呀。很多人要是把这个东西带到圣殿或者带到会幕的时候。那东西过期了，是不是？或者是那个地方很热呀？那带出的很好的土产葡萄，那时间久太热，不就变葡萄干了吗？是不是？那牛羊本来很肥硕，等赶到了那个会幕或者是圣殿门口，那牛羊都变瘦了。那这样的话奉献起来是不是就觉得有点亏啊？但是所以这时候神已经帮他们想到了这些，他就说什么呢？说你如果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先换成银币。把这个银币带到会幕，或者是圣殿那个附近，再买各种的牛羊、清酒、浓酒，或者是买各种吃的，你就是随你想要的，然后在神的面前去吃喝，看到了吗？我们再看那个时，就是《申命记》12章11到12节说，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之一，看到了吗？十分之取之一，就是各种祭、各种节期。看红字啊，说你们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中间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都要在耶和华你面前、神的面前欢乐。那这十分之一呢，是单单的要在各种节期时候，要拿来跟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仆人、婢女，还有在他们城中居住的立位人一起享用。那立位人为什么也在住在他们城中啊？因为立位人他们是分散在各个民族中，在各个民族中来做祭司用的，做祭司的，来帮这些人做来做各种祭，各种赎罪祭、还愿祭、各种平安祭。所以这一种十一奉献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守耶和华的节期，目的是让这些以色列人记住他们的一切的土产，一切的丰盛。都是来自于神。我们再看下一种十一奉献，第三种十一奉献是每3年一次分给本城立位人，还有聚居的，还有孤儿寡妇。我们看一下经文啊，《申命记》14章27到29节是这样说：住在你们城里的立位人，你不可丢弃他，也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3年的末一年，看到了吗？每逢3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本年啊，看到了吗？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吃得饱足。看到了吗？这里面指的是土产，并没有说牛羊啊，他说的是土产。那请问大家，为什么是3年的末一年呀？3年的末一年的原因，是因为之后我们会讲到，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一个命令，就是要守安息年，就是每7年会有个安息年。那3年的末一年刚好是赶上这个安息年的一半的时间，所以看到神的恩典其实无处不在。那这种形式呢，其实。目的是神为了眷顾那些穷苦、有需要的人们， 那我接着再多讲一下哈，讲一下安息年。我们看一下安息年是从哪儿出处哈，是在利未记25章4到7节，说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看到了吗？第七年啊，所有以色列人你不能种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你的各种果园你都不能打点，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就很多那时候你去收庄稼的时候，地上遗落一些麦子，他们又在一些野地，不是你的田间外面长出来的一些庄稼，你也不可以收割。然后说没有修理的葡萄园、葡萄树也不可以摘取，就意思是有些野的葡萄树你没有打点，但这个树上的葡萄你也不可以摘取。这一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产的，就这一年你的庄稼包括外面的野的所出产的所有的地里的东西，都要给你的仆人、婢女，还有雇工的，并且寄居在外人当食物的，就是外来的一些外邦人、外地人。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看到了吗？地上出来的东西不仅你不能吃，你不能捡。动物来了，你的牲畜去吃，OK，没问题。哪怕野兽来吃，也给他们吃。那大家想，那这样的话，那这些人不饿死了吗？那第七年我们都不吃，吃什么呀？神早帮他们想到了，所以在利未记25章20到22节是这样说：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你看那时候以色列人开始抱怨了。神说：我必在第6年将我所命令的、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3年的土产。看到了吗？神早就为他们想到。在第6年的时候，帮他们结出3倍的土产。到第8年呢？第七年不是不能工作吗？也只能吃一些陈粮嘛，对不对？第8年的时候可以耕种，但是第8年呢？你耕种刚耕种没有吃的呀，对不对？但是呢，神已经在第6年给了3年的东西，他在第8年其实还能吃陈粮，是够的。到第9年的时候，第8年的粮食长出来了，你就可以吃你第8年留下来的粮食了。所以神早就给人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想好了，他们所有的借口都给他们拦住、阻住。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照顾那些孤儿寡妇、有需要的。所以看出来，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怜悯、慈悲的神。我们接着往下看新约中怎么规定关于奉献的。其实新约中并没有很明确的教导十一奉献，但是很重要的一条教导，是要教导我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个经文出自于哪儿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其实出自于是罗马书12章1节。这个经文这样说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何我们要将身体献上？为何我们要当做活祭呢？其实想问一下大家，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献上，我们一定要去奉献吗？神缺什么吗？神什么都不缺，是吧？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丰盛。那什么叫将身体献上呢？将身体献上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在我们无论是生活、工作、学习，哪怕是祷告、进修、亲近神。一切一切的主权都交给神，放下我们自己，不要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因为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件事说我们不能不，就说我们不需要依靠神的，因为我们无论生无论死，我们都照着，总是要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对吧？这圣经中说的。那什么是当做活祭呢？你觉得我们配成为祭物吗？大家知道，原来在以色列人中犯罪的时候，总是要杀一个没有病的牛犊或者是羊羔或者什么样的才能献上，能免了某一个罪，是不是？那大家觉得我们能称之为什么祭品吗？我们不配啊，因为经文中曾经说非常清晰啊，立定心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内里面是非常肮脏恶劣的，我们内里是败坏的。我们想做好事儿， 想法我们能想出来，我们可以想，但是做不做好事儿，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如果按本性活的话，我们内里是非常非常败坏。我们当做活祭献给神，好像神缺什么吗？神什么都不缺，因为万有都本于他，倚仗他，归于他。我们所有人得救是什么呀？我们不是凭着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得救乃是本乎于恩呐。所以，我们其实配不配成为无瑕疵的祭品呢？不配，我们不配。但是活祭目的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这个破碎的瓦器。在这里有几个例子哈，可能并不说太贴切，只是方便大家理解。大家都知道 Michael Jordan 是吧？都知道 Michael Jordan 很有名，是篮球之神被誉为哈，是整个 NBA 篮球历史上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现在以来篮球打得最好的。大家知道 Michael Jordan 他在当时快退役的时候那一年，他不是退役，就是得到最后一冠的那一年，他在总决赛的时候穿的那双球鞋能卖到多少钱？他那一双球鞋纪念球鞋现在能卖到几百万美元，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那个鞋是 Michael Jordan 穿过的。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平时一双鞋？如果这双鞋它有自主意识的话，它如果说我让 Michael Jordan 来穿我，那我的身价就变得非常非常高。同样，我们自己，大家想一想，我们其实是一个破碎的瓦。我们希不希望主基督耶稣来在我们里面掌权？主基督耶稣在里面，我们里面掌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变成无价之宝。同样，那个鞋他如果不选择 Michael Jordan 穿它，选择让我穿它，别说这个鞋没被穿臭哈，这个鞋哪怕我就稍微穿了一次，穿了一下，这个鞋都卖不上好几百万。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没有办法让神来掌权来做？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主权交给神，没有让神在我们里面来做王，所以劝大家，就是这个例子并不一定很贴切，但是呢，可以方便大家理解，这就是我们将自己献上的一个原因，就是让神来在我们身体里掌权，让我们变成活祭，将身体献上，是这个含义。另外一点，新约中教导的奉献。就是有关圣徒的帮补，在哥林多后书8章4到5节是这样说：保罗说的，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看到了吗，大家？我们有的时候在捐助弟兄姐妹的时候。一定要秉承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是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神所喜爱。看到了吗？我们经常，我们教会经常有的时候会收奉献的时候都会讲这个，不要勉强，不要做难，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从这里面看，我们到底捐是因为凭着我们本性捐、肉体捐，还是凭着我们的圣灵来捐呢？因为圣经中告诉我们，施比受更有福啊，这是在《使徒行传》中说的，是吧？所以在帮补圣徒的方面，如果我们一味的斤斤计较，我们到底要不要施以奉献？那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比法利赛人强吗？从这里面回头看，其实新约没有明确教我们一定要施以奉献。但是却有很多地方，我们如果读保罗书信看出来，很多弟兄们劝勉我们要对圣徒进行帮补。那这时候就有人会问了，说那既然旧约中有十一奉献的要求命令，但新约主耶稣基督来了，那是不是主基督耶稣来了，他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十一奉献，我们就可以不遵守呢？旧约那些律法就可以就结束了，废去呢？就可以不遵循呢？主不是说了吗？主说新酒要放在新皮带里吗？是吧？我们新的时代到了，我们要用新的规矩。 如果要是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把旧皮袋会撑破，就意思是我们新的时代有新的命令来的时候，还用旧的规条约束的话，那旧的规条它就一定会造成这个破碎瓦解。但是主，大家记住，主还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主说："我来了不是为了废弃律法，我来了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主基督耶稣不仅没有反对十一奉献，他其实支持十一奉献的。但是，他这里面的奉献呢，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在新约中讲，奉献是劝。原来旧约是命令，就是你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新约是希望说大家把奉献这个事情，不是命令，旧约中像收税一样强制的，是希望说我们要从心里发出主动的去交，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另外一点，我认为奉献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奉献是与主有连接，大家可能经常说，我祷告是与主有连接，然后呢，依靠主是与主有连接。我认为奉献也是与主有连接的一个方式。就比如说，大家都有孩子，有家庭，小朋友回家之后，一家人在一起才叫有连接，对不对？他天天都不着家，这个人他算一家人吗？感觉不算一家人了。虽然你们在血缘上可能是有关系，但这个人天天往外跑，天天得不家家住，一年都不见一个面。那你觉得他们还是一家人吗？好像都是形同陌路了，是吧？同样，我们也是，我们愿意把这个奉献交上去，那就是跟神有关系。很多人说小朋友不在家，小朋友说外面多好玩啊，外面世界多花花呀，是不是？外面世界你看有这么多快乐，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尤其是青少年是吧，叛逆的时期。同样，我们奉献说我们这个钱花到别的地方多好啊，对不对？我这个钱我出去旅游。我这个钱，我去自己去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潇洒一下，是不是？我同样可以呀、啊。但是这个叛逆的孩子，他选择回家，是因为他想跟家人有连接，那是他的家，他们想之间有关系。同样，我们奉献也是，虽然这个钱我花到别的地方，可以让我肉体更快、更舒服，但是我需要把这个钱来奉献给神，就是因为我想跟他有连接。好，再看，我们奉献的话。一般我们教会会收取大家奉献，帮大家收取奉献，这个善款用在什么地方呢？不仅我们教会，还有很多教会啊，其他教会一般收取大家十一奉献。这个奉献第一重要的是要保证正常教会运作，比如说我们有主日啊、祷告会啊，对不对？我们有牧师啊、传道人需要配他们薪水，包括我们有一些 staff 也需要配他们的薪水，包括我们教会这么大，看到了吗？我们有电，然后这么多的用水。包括我们整个需要请一些 security，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工人帮我们打点、维修，一切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奉献，然后善款中去应用的。还有呢，一部分就是我们建堂，很多教会会建堂，他们为这个教会建一个新堂，然后呢来奉献。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是为了宣教，宣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支援一些各种宣教机构。啊，比如说去各个世界各地的，也为我们一些分堂，我们会有支援。比如说我们在非洲很多分堂啊，在蒙古很多分堂，各种分堂都是我们有时候会用善款去支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Emmanuel Lobby 那边会有详细每一年我们的奉献的具体的就是出入，每一笔钱都是非常透明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把奉献说我们交到教会没有问题，因为教会的。每一笔钱不仅有人来看着，神也在看顾。那大家有人说，如果说那我要是说想奉献给别的地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你有想支援的宣教机构，你有自己想支援的各种什么那个分堂、像教会、其他教会，没问题。只要是你凭着爱心给神奉献的，神必纪念。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如何去奉献？首先，我们看如何奉献中，先看神他不喜悦的奉献方式。什么是神不喜悦的奉献方式呢？第一点，不完全的奉献。申命记15章21节是这样说的：这头生的若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奉献给神的，一定是最好的。曾经有人给教会捐款的时候，他捐什么？你们可能很好奇，他捐假钞。 他这个假钞呢，不是说完全就假的不能再假的，他是在生活中收到了假钞，他觉得，哎，我收到这个假钞，可能几百块假钞，怎么办？他也找不到谁给他的，他也退不回去，他觉得这个亏不能自己吃，他说，那我把这个钱就捐给教会吧，反正教会没人知道，就塞到奉献箱里了。那这样的话，说明他捐那东西没有价值，他捐的那个东西就是有残疾、有瘸腿、瞎眼的，这个东西不要献给神，神不喜悦。当然，还有一种人说，哎呀，我有一辆旧车，刚撞的不行了，很烂了，这个车可能开都开不动了。我想，哎呀，那我要是处理的，还得很费时间、费精力，我卖也卖不上什么钱，我捐给教会吧。这样人没有，这样人大有人在。会有人说，我捐个电脑吧，这电脑已经用了20年了。啊，这个系统可能装进去就死机，那我就捐给教会吧，或者用了好多年了，怎么样这种东西，我捐给教会吧。那我这个不叫捐，这个叫教会帮你处理垃圾。这样的奉献神不喜悦，你要捐给神就捐给好的。这是第一点，神不喜悦的。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种，大家看这个照片哈，就是这个羊，它后面这个腿没有了，然后用这个轮子代替，这种羊是不能献给神的。第二种是假冒为善的，看以赛亚书66章3节是这样说过：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可多严重；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贡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这种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有的时候奉献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弄了一个虚假的宣教机构，他们说：“哎呀，这个机构是为什么各种地方的传福音，为各种儿童传福音，怎么样？其实这个机构是假的，他带领这些弟兄姐妹们，他带头说：‘哎，我捐个几百万，大家起来捐呢。’又呼吁各种人来捐，但最后这些机构都跟他们这几个创始人他们开始分赃。”是假的，没有做任何事，就是来骗取人的信心，骗取人的爱心。所以说，这些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就好像打车，说这种人他们的罪就好像杀人一样。所以这种人他们是神非常不喜悦的，假冒为善的，表面敬钱为神做事，其实那个钱都没有源源不断流到自己兜里了。这种奉献神非常不喜悦。下一种是恶人所献的。什么是恶人所献呢？我看箴言18章，箴言15章8节是这样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这是什么？恶人所献什么意思呢？大家知不知道有些人他们看过一些电视剧吧？是不是有些人卖毒品，他们也拜神呐？啊，家里摆一个佛龛。家里摆一个关公龛，是不是？天天拜啊，拜，说什么？哎呀，那个什么关老爷呀，你睁只眼闭只眼。哎呀，什么如来佛呀，你睁只眼闭只眼。我做这个事儿，那个饶过小人一命。他们那种人，拜神的，拜耶和华的，这种人奉献神不喜悦。你不能说神呐、啊，你高抬贵手啊，你不要惩罚我，让我明天什么出货正常，让我明天做这个坏事成功，让我明天拐卖一些儿童就能顺利，保我发财啊！你睁只眼闭只眼，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管我，你就请休息，我就把事情做完了，我赚点发点财，发点小财我就够了。这种献祭，人是绝对不喜悦的。我们也看出来很多人哈、啊，他们作恶的人。他们也大手笔的花钱去捐一些小学，去捐一些盖庙，对不对？或者是捐一些灾区。但是这种人，他为了什么？他为了自己心里良心图个平安。这种人真心是去做事吗？不是，他觉得我做这些事做多了啊，我心里就不受谴责了。你看我好事积德积得多了，我做坏事就抵消了，是不是？这种人大有人在，所以这种人捐献的东西，神是不喜悦的。我们看下一种，叫拜偶像所献的。我们看看啊，这是阿莫斯书5章25到2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是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贡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这什么意思呢？ 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中漂泊40年，他们一直都没有停的去拜别的偶像。当然，有一些少部分人可能他们经常回转的面向神，但是很多这些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是一直在拜周边的不同民族的他们的佛啦、神啦、鬼呀什么的。神非常不喜悦这些以色列人拜耶和华跟拜这些人一样的，他们可能拜那些神又贵又怎么样，他们拜神也是用一样的方式方法。所以神说，你们这样的人拜当时的摩洛的偶像帐目的什么神龛什么的，什么你们所谓的什么神什么星啊什么的神星什么的，什么天地什么这种各种星啊，你拜他们跟拜我没有什么区别，你给他们也上供，你觉得啊给他们上一些贡品啊怎么样，你给我也上这些贡品啊。你认为他们我和他们有什么就任何没有任何区别？那我们的神跟他们的神没有区别吗？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当然很知道答案，对吧？所以这里面神说，你们要是拜他们和拜我，那是一样拜法的，那这种东西我不要，我不喜悦。我们看下一种，就是污秽的。马拉基书1章7节是这样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这个污秽指的什么呀？污秽指的是献的祭物是污秽的，献这个东西是神不喜悦的。淫秽的、污秽的、肮脏的这些东西神不喜悦的。你感觉这个东西虽然是啊很好、新的啊很棒、很不错，但神是不喜悦的。另一点，另一个方面。污秽的指的是心理污秽，指的是这个人虽然是我献这个东西，但是我心里很淫秽、淫荡，非常恶劣。这种你虽然拿着你的东西去献，神也是不喜悦的。下一种就是不供养父母的，看马太福音15章5节这样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们的。啊，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看到了吗？很多人说啊，我父母可能年老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去继续的去工作了，去创造自己收入了。这时候呢，他们的孩子说，我本来应该给你们钱去供养你们，但是呢，我给你供养的所有的吃喝钱财，我拿这些东西我奉献给神了，这种神是不喜悦的，就神是非常不喜悦的。神说：“你要先把你的父母供养好，你不供养父母的话，你怎么去来分去来说供养神呢？是吧？”就很多人说：“啊，那个，我现在长到18岁了，18岁之后，我会把我之前的钱都已经给你算清，一笔算清。OK，以后我再也不供养你了。那这个钱以后我要奉献给神，这样 OK 吗？当然不 OK 了。你光把父母给你发的那份你还给他了，那之后你父母老了，你没有义务，你没有义务去供养他们吗？”你没有供养他们的话，你怎么去供养神呢？所以从这种来说，不供养父母的，神也不喜悦。还有一种就是心存骄傲的，我们看路加福音18章11到12节是这样说：法利赛人开始跟耶稣啊，就是耶稣来说法利赛人是这样的。法利赛人说，他们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呐，我要感谢你啊！我不像别人是那种坏人，又勒索别人，又有不公义，又是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我要进食2次呢，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我都交奉献了，我做得很好。这种人，神非常不喜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哈，很多人在奉献的时候，奉献箱。”他每次奉献的时候，把奉献的信包信封一放的时候，还要特地回头照个相。哎，这种人有意思哈，他每次的时候都要拍个照，就让别人看见，特地要发一个朋友圈，让大家知道他奉献了，特地去显现，表现自己好像做奉献的这种人，跟人说：“我奉献了，我这个月钱我要奉献了，怎么怎么。”这种人，神非常不喜悦，就是这种人是心存骄傲的，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再下一种。就是不诚实的。这个里面有没写经文，是《使徒行传》5章1到5节。这里面讲的什么呢？很清晰哈，大家讲的是，当时的时候，门徒中不是门徒啊，就是基督徒中有一个叫亚拉亚拿尼亚的，他这个人呢，那时候说， 门徒们所有东西变卖财产，所有的东西公用，就能把我们家东西都卖了，拿钱之后大家一起来公用。然后呢，这个亚拿尼亚呢，他却没有全卖所有的家产，他只拿一部分，跟大家说他已经卖了所有东西，他公用。变卖所有财产的人，他们东西得到的是所有人变卖财产平均下来给每个人的用的东西，而他呢，不仅自己保留了一份，还贡献出来那一小部分，然后却说要拿别人完整的那一部分。这种人他就是在欺骗神。后来怎么样啊？神让他扑倒死掉了。包括后来他的太太叫撒菲拉，撒菲拉后来门徒说：“撒菲拉，你是把你家财产都卖了吗？来让做东西让大家来一起共用吗？”撒菲拉说：“是啊，是啊。”他也撒谎。怎么办？神也让他扑倒，也死掉了。所以我们在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不能掺假。你不能说我给神开了个支票，我说神，我给你奉献1000块，结果里面只有200块能兑现，剩800块是空头支票，是这个不可兑换的支票。那这样的话，神喜悦吗？神当然不喜悦。那神喜悦的是什么呢？神喜悦的奉献方式，第一，是按照自己的力量去奉献。申命记16:17是这样说：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力量，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就是我们奉献的不是说要我们为那些自己力量之外的钱财去奋斗而奉献，我们是把神赐给我们的其中按1/10来奉献。因为我们主权在神，我们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一切生命中的都是神供应的。神要不给我们工作，可不可以？可以。神不给我们金钱来支援我们，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神他就是想让我们按照自己力量所得到的，不是说我哎呀我自己力量没有，我借钱去奉献，可不可以？不可以。那个不是你力量得到的，那是别人得到的，别人施舍给你的，那是不一样的，还不是施舍，这就是借。说我出去放高利贷，我去借个1000万，我就把你都奉献给神，就 OK 吗？这不 OK。所以神喜悦的是神赐给你，让你劳作辛劳得来的东西，然后拿这个东西甘心情愿的去奉献给神。下一种神喜悦的就是献上没有残疾，刚才讲了哈，就是奉献出来那个，就是不要献出给神东西有瑕疵。再下一种是诚心的。诚心的是《历代志上》29:8-9是这样说：凡有宝石都交给革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奉献要诚心，真心的是给神的，而并不是哎，我不太想给，我给不给呀、啊？不想给，哎，那就哎呀，给了吧，哎呀，给了吧，心中很大不情愿。不是诚心给的，说那你要不要给我退回来？退回来我也要。那这种人的话，神是不喜悦的。所以，我们奉献的时候要心甘情愿，要乐意的。再一个就是公义的，什么是公义的呢？就是说诗篇4:5是这样说：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就是我们献的这个东西，它必须来路正确。你不能说我这个东西来路的这个奉献款，我是诈骗来的。不能说我付这奉献款，我是通过贩卖人口来的，那这个神是不喜悦的。所以神是希望我们这个钱来的踏实，神喜悦的是我们这个钱财来的是公益的。神还喜欢什么样呢？神喜悦呢？喜悦的是心存感谢的。在约拿书2:9是这样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看着大家，我们献的时候心中是感恩的，因为我们得救，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我们给神奉献，我们心中是存着感激的，不仅是乐意，还是感谢的。谢谢神，谢谢神，知道吗？还有呢，就是再下一点就是神喜悦的奉献是与人和睦的。马太福音5:24说神喜悦什么样奉献呢？说这个人如果奉献之前先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们和好，然后再来献礼。如果他心中他抱有着仇恨，总是不能饶恕弟兄的话，那这样神说你要不要这样？你要把献祭的东西放在那儿， 你先和好，心怒，坦坦荡荡的来到神面前献祭。神是喜悦这样礼物的。再往下看，奉献神喜悦的是出于爱心。在路加福音7章46到47节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这个女的不是玛利亚啊，这个女人不是玛利亚，但是她呢却用头发擦耶稣的脚，然后呢用很贵的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这是为什么呀？因为她爱主，所以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爱神。”所以，出于爱心呢，这个奉献神是喜悦的。还有一种奉献，这个大家知道哈，在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说就是那个富人投2个小钱的那个，说一个那个这个财主投了一大笔钱，但是这个富人只投了2个小钱，神喜悦这样的，这是一种操练了，就是把他大部分一生的，每天他要让他生活支持他生活的大部分的。钱财都奉献上，这种操练要奉献全部，毫无保留。所以说，这是我们劝勉我们，让我们对神的爱也是要毫无保留的。其实这个事情侧面的方式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奉献2个小钱的这个妇女，她是很谦卑的。你说大家都奉献，是不是？为我们为什么事情奉献？那人说：“我献了500万。”比如说这个灾区哈，是个灾区，这个地方受灾了。这人说：“我要奉献500万，我有钱奉献500万。”我大家高兴啊，鼓掌鼓掌鼓掌。那你看，我比如说我很穷，我现在每天可能我就捐了200块，捐200块，我会拿出来200块，就特别炫耀嘛，说我看我捐200块啊，我怎么怎么样，快报答我一下，宣扬我一下。200块其实跟那500万来说根本没法比，但是他这样的话就是谦卑默默的捐进去，这是另一种方式的理解。神还喜悦的那个奉献的话，就是出于信心。在希伯来书11章4节是这样说，刚才讲的那个亚伯和该隐的事儿是吧？说该隐是没有，该隐呢，他是他这个他的奉献呢，献祭是不喜悦，是因为亚伯因着信，大家看到了吗？亚伯奉献的是头生的，并且还献上这个头生的羊的脂油，直接烧死了，不是说献完之后拿回来这个羊还活着，没有，就直接烧死了，为什么？因为亚伯知道，他说：“我把这个最美好的东西给神。”他因为相信神，相信神不会让他缺乏。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给神的时候，神绝对不会让他有亏缺。这是亚伯。但是该隐呢，他有自己小算盘。还有一种神喜悦的，就是甘心乐意。历代志下24章10节说：“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看，高高兴兴带着银子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看到了吗？这就是神喜悦的是这些人，他们捐的时候是快乐的。你不能说我这捐的时候，哎呀，我这个疼，那儿也难受，我捐完了心也难受，那这样的话，神是不喜悦的。神喜悦的是我们开开心心的去捐。再一种就是顺从神的，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燔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当时撒母耳当时他在打非利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扫罗做王。撒母耳当时作为大祭司，扫罗征战之前，撒母耳说：“你等我到那儿，我给你献祭。献完祭之后，你才能去征战的攻打。”但是扫罗呢？他就迟迟没有等撒母耳来，他说：“反正献祭那就是个形式嘛，谁献不一样啊？但是神在旧约中怎么说？一定要大祭司来献嘛，对不对？一定要等撒母耳到。”扫罗说：“反正我就是走个形式，那我献呗，是不是？”然后扫罗就把这个形式，他代替撒母耳来献了这个祭，然后他们就开始上战场。但是呢，这就看出来，扫罗没有把神摆在前面。没有把神的话命令放在前面，所以这时候呢，撒母耳就说：“你做的什么事儿啊？你看看，神到底是喜悦你那个献的东西，神还是喜悦你听他话呀？所以神喜悦的是更希望我们顺从他。所以这件事情，神惩罚了扫罗，但这个是惩罚扫罗的开始。经上经文上说，因为这件事，神说扫罗的。” 王位必不长久，并没有说国运的啊，他只说王位，可能扫罗他之后不能做王了，之后他的儿子约拿单可能接续，但是扫罗后来却一错再错，一直在错，所以神就让他整个的国位都不保了。OK，好，我们再看奉献有几种其他形式。第一种是时间奉献，什么是时间奉献呢？守安息日。第二种是固定参加小组、团契生活。再下一种是固定的灵修祷告、亲近神。我们周日的时候，每个主日都会来教会来聆听、亲近神、纪念主基督耶稣。我们可能周中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参加小组，过基督徒团契的生活。我们每天的时候可能会花一些时间读经、祷告、灵修来亲近神，这些神是不是奉献？是奉献。谁不知道周末的时候我想睡懒觉啊？谁不知道礼拜天我可以睡到12点啊？我在家躺着多舒服呀！我为什么要每天周日的时候穿衣打扮来教会来听主日啊？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来到神的面前，这就属于奉献。周五的时候，谁说我上班一天回家之后我不想在家，然后躺在沙发上我就在那什么也不干啊？或者跟别人同跟朋友去，喝点小酒，我去 social 一下，去唱个 KTV，是不是更快乐一些呀？但是我就把那个时间牺牲掉，去来到小组查经，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奉献？这是奉献，这是属于时间上的一种奉献。第二种就是金钱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我们不多讲了，因为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十一奉献和金钱相关类似所有形式的奉献。第三种全人奉献，什么叫全人奉献？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当做圣灵的殿献给神，让自己变得圣洁，让自己戒掉原来过去老我带来我们的生命的一些污秽，让我们与过去诀别，让我们成圣。这个就是将自己身体献上，全人奉献，让我们不再被罪恶捆绑，我们不再变得说好像跟一种不好的污秽的东西去勾结，我们将自己完全脱离。线上，这个就是全人奉献。还有一种叫智能奉献，什么是智能奉献呢？智能奉献就是甘心乐意的摆上自己的才干和自己的恩赐，去神国的施工来服侍，这个就是智能奉献。比如说我，在工作方面很强。我可以把这种经验来帮助国内弟兄姐妹们在找工作，或者是我有一些这个 我是 handyman，我有些手工能力，我可以把这个手工能力来帮助教会一些事工，或者帮助教会的一些修改。有些人说我的恩赐很强，可以帮助大家可以服侍敬拜，服侍这个祷告，服侍那各种哪怕是这个关怀。这些都属于智能奉献，我们把这个时间、精力、能力拿出来，这也属于叫奉献。还有一种奉献叫家庭奉献，什么是家庭奉献呢？家庭奉献就是带着你的配偶、子女、你的家人、父母一起一生追随神，这个叫做家庭奉献。有关奉献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关奉献的所有内容，大家刚才看到了，我们讲到了什么是奉献，如何去奉献，是吧？然后为什么要奉献，都讲到了。最后呢，我们今天讲一点有关奉献经常被人误用或者是误解的经文，来解答刚才大家开始的时候我们提那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税前奉献还是税后奉献啊？我们看一段这样经文哈，《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说当时法利赛人商议哈，他们要去拿耶稣的把柄，他们问耶稣说，开始忽悠耶稣嘛，说耶稣啊，夫子你是诚实的，你是诚诚实实的传神道理的人，你看人从来不看人外貌是吧？他说，那我问你问我们问你一个问题啊，主耶稣啊，那个就是这个老主老老师，他不肯定不会叫主耶稣，他就管叫拉比嘛，夫子老师。说那你看看。你既然这么懂圣经，这么懂神的话，那么我们纳税到底要不要给纳税给凯撒？大家知道那时候罗马人他们统治着以色列人，对吧？那个时候他们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罗马统治之下，税收也归罗马，所以法利赛人他是一个两头堵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恶毒的问题。 如果耶稣说，你要奉献给罗马人，你要奉献给罗马人，那这样的话，法利赛人就说，哼，你这样说的话，那你说来爱神就站不住。你说奉献给罗马人，不奉献给神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就站不住。那如果耶稣说，那我要是只奉献给神，不奉献给罗马人的话，马上法利赛人就说，你是个反党，你是个叛徒，你是个反党。然后马上就会让官府，罗马官府来抓耶稣，抓住他把柄。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你们这帮假冒伪善的人呢，就知道马赛人是在试探我。说你为什么试探我呢？说你拿来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后来有一个人给他一个上税的钱。后来耶稣说：‘凯撒的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于神。’我们看一下当时罗马人他们奉献的钱什么样哈，就是这样。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图片。”这是他们当时罗马人用的银币，这个上面印着凯撒头像。凯撒头像上面写着这一行字哈，意思是不败的神，因为知道那时候凯撒他很厉害，征战很无敌，所以民众之间很崇拜凯撒，甚至把凯撒当神一样崇拜。所以耶稣说这个话呢，他说的不是说奉献归谁，耶稣说的是归于凯撒的崇拜，人的崇拜归给凯撒。而对神的尊荣归给神，耶稣是这个意思。当然，这句话可能并不能解释说到底税前奉献、税后奉献是吧？那在我看来的话，无论税前奉献还是税后奉献，只要你是心里心甘乐意的、情愿的，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经文经常有人会拿出来这段经文说是关于税前奉献税后的问题，因为给凯撒那时候交税嘛，对不对？奉献然后又是给神的嘛，对不对？经常会有人拿这个经文来误读，但是耶稣回答的问题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钱归谁的问题，耶稣回答的是归于个人崇拜的问题和归于神的尊荣的问题。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哈。哥林多后书9章6到8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看到了吗？这句话大家可能觉得，哎呀，那这句话会不会让我们理解成，我们给神给他钱越少，神给我们回的钱就越少；我们给神奉献的钱多，神给我们奉献的钱也，神给我们回来的钱也越多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跟神不是做交易，神不是有固定投资回报比。我们这样，如果盼着神给我们是多少丰厚的回报的话，那么我们这样奉献就失去了意义。他这里面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我们教会奉献收奉献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刘牧师说啊，我们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句话乃是真的，我们要心甘情愿。这个少种指的是这个种，是指的是祝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少真心的祝福别人，我得到别人真心的祝福也少。我多的真心祝福别人，那么我得到的祝福也多。它指的是祝福，所以我们抱着祝福去奉献的话，那么我们从神、从别人来到的祝福也多。当然，祝福会不会以钱的形式呢？不一定。所以这是祝福。这段经文很容易让人误解，就是哎呀，那我给神多，然后神给我多，那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大家清楚了吗？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哈。这是马拉基书3章10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轻抚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经文我们经常也听到，是吧？就是神说你要把你十分之一都给到我，让我家里有粮，以此试试我。你捐了钱了，给我了，看看我到底要不要给你一些回馈。很多人解释这个经文解释错了，怎么解释呢？他们解释说，这个是整本圣经中神唯一让你可以试探他的地方。那神是可以试探的吗？当然不可以。耶稣说了，不可试探神你的主，对不对？不可试探你的主神，对不对？不可以试探的。那这个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试试不是恶意的试试，是让他努力尝试。大家如果还原到马拉基书，他上下文就知道，神借着先知马拉基，他对以色列人说话，以色列人那时候非常顽梗，非常悖逆， 神为什么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给我？是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问神，我们怎么做才能回转你呢？其实我举个例子，大家清楚了。有的时候夫妻男女朋友吵架，对吧？吵架的时候，两个人可能就谁也不搭理谁。其中有一个第三方，比如说是这个弟兄或者姐妹的好朋友，跟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说：“哎呀，这个事儿你要回去去哄哄他嘛，对不对？你要哄哄他嘛。”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就说了：“我怎么哄啊？怎么哄都哄不好。他说出这个话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和解，他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哄。同样，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说这个话说，说我怎么做，我他们才能回转给你啊？”就是他们心中根本就不想回转嘛，是不是？这是神非常无奈的一种方式。神想告诉他们的是，就是你们不要找借口，你们心中其实就是不想回转我。你要真想回转的话，那你就先从十一奉献开始。神并没有说你交了十一奉献你就算回转了，神说你可以从这件小事就做起来，并不是说你交了十一奉献就是回转了，而是你要从这件小事开始来慢慢的把全部的。全都转向回我，这是这个意思。你就像你把另一半惹生气了，你跟神说，神不是跟神说，你跟另一半说，你说，哎呀，太太呀，或者先生啊，我买一束花，我给你，你别生气了。然后呢，如果对方说，还是不给你好脸，你马上就说，哎，没给我好脸，没有回报，那我不哄了，会这样吗？肯定不会这样。如果你不哄了的话，那你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你是为了得到回报才哄啊？对不对？如果你真心想哄他的话，你当然前提是你爱他哈，你肯定是先买个花，哎呀，你好，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对不对？再说点甜言蜜语，是不是？说，哎，你看你生气还这么好看，然后马上做一顿大餐，你看，哎呀，那个老婆大人，你看，哎呀，这个夫君，你看我这个给你做了好吃的，给你买了爱吃的，买爱玩的，怎么地？是你不断的去哄，不断的去这样做，对不对？目的是为了得到他的赏，得到他的喜悦。所以我们跟神也是。我们也是要从奉献开始。你看我奉献了，是不是？我别的地方也做，别的地方各方面也做。神是这个目的，是让你试一试，让你抱着去努力尝试的心态，而并不是你做一点不行，马上就不再做了。这是神非常无奈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来，神其实很希望我们去回转归向他。同样，我们一个人归向神、顺服神，不是嘴上说。不是说我今天我来到教会，我坐在这儿了，你就回转了。No，你今天来到这儿，坐在这儿听主日学，哪怕你去听讲道、听主日，你只能说你现在此时此刻你来到教会，你坐在教堂里。但你回转了吗？回转不是，回转是你所有方面都回转。比如说一个人，他有三高，假如说我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说我这个人。我血压不高了，我就是健康人了，对吗？那当然不对了，你必须所有指标都开始变得平稳，都好起来了，你才是回转了。你只有一项指标开始变了的话，不叫回转，不叫变好。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光交十一奉献不是说变好，但是我们需要这个所有方面都一起变好，但是我们需要这项要做到。所以从这点看出来，我们奉献需不需要？需要。我们要不要跟神做生意？不要，因为我们一切得来的都是从神来的。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所有关于奉献的内容哈和主题。我们最后再做个结束祷告。全能的神，谢谢你把今天奉献的主题教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像旧约一样被迫命令而奉献。我们今天的奉献是出于爱弟兄。这个爱是来自于主你，我们也因为爱主，求主让我们挪去心中所有阻碍我们、阻拦我们要爱弟兄去奉献的心，求神让我们出于信心，也出于爱心去奉献。谢谢神，你教导我们今天这样宝贵、也敏感、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求神你再次的看顾我们，也祝福我们接下来所有的问题回答的时间。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